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96期空中明慧周刊。
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珍惜大法，正视大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10日，以下内容为节选。珍惜大法，坚持背法。以前对大法没有更深的认识，1996年学到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师父讲长春学员背法的经文时说道，我就说这个意思，说这样好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把它背下来呢？时时刻刻要求我们在常人中能做个好人，能提高，你背下来不就更好吗？时时刻刻都有对照。这时我才认识到大法的珍贵，就开始背法。一开始背法当然有难度，但那时就想，常人打个麻将一宿一宿的都打不困，炸大果子出早摊的天天凌晨3、4点就起来了，常人就是为了那点力都能这么付出，这么珍贵的法，我不得下点功夫吗？所以从那时就起早贪黑的背，平时把坐车走路等能用上的时间都用来背法。从那以后背法就没间断过，虽然过程有难度有干扰，但我的体会是，其实要真的对法珍惜到那种程度了，自然就会坚持下去，就是自己把什么看得最重。唐僧取经9981难，差一难也不行，我们得的也很难。师父在各地讲法一美国第一次讲法中讲，可能在你前几世，甚至于十几世、几十世中，都在为了得这个法在吃苦，只是你不知道。有人为了得这个法掉过头。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这么好的功法，我们今天给你拿出来了，我已经捧给你了，送到你家门口来了。法虽然摆我们面前，但能不能得，得到多少，就看这个心珍不珍惜，珍惜到什么程度了。2002年，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待了50多天，背了大约10遍法，那时知道转法轮基本上都能背下来了。2006年，我又被非法劳教1年半，我天天背法，回想着每一页每一段，共9讲60个问题，332页，一共601个自然段，全都想起来了，背了200遍。基本每天从早上起来到生产车间坐到晚上，除了3顿饭外，象征性的手上干着活，思想中就开始背了。有时也可以小声背，一直背到晚上8、9点休息，还可以从晚上上床后背到睡着。后来传进来电子书，白天背，晚上就可以对照了。多的时候一天就能学1遍转法轮，整天身体都在法的能量场中，有时能感受到反映到身体表面的变化，有时很强烈。 那时劳教所的人都知道我背法，没人管，没人问，也管不了，思想中背怎么管呢？里面的同修知道我能背转法轮，高兴极了，也都跟着我背。因为劳教所不让大法弟子彼此说话，不让接触，大家只能在走路去洗手间到外面干活时，从我身边一走一过时问我一两句，有时快速走过来问两句，稍一停留警察就喊马上离开。就这样日积月累的，有的同修也能把转法轮背下来一多半。那时学法太难，想背上两句都得赶机会，所以同修都非常珍惜。非法劳教期间没有狱警打过我骂过我。一次队长对另一个大法弟子说，你们不干活喊法轮大法好的事儿都是他指使的，指的就是我，但他们从来不动我，好像怕我似的。我深切知道这是大法的因素，大法的威德在起作用。有一次我与队长说，每天吃饭报名后下蹲是不尊重人，要求他们取消。队长说这是规矩，取消不了。我说得取消，他说取消不了，不信你试试。站队前队长知道我要怎么做，就开始制造恐怖气氛，想吓住我。站队报名后我就不蹲，其他同修一看我不蹲，也有人不蹲，队长气急败坏，马上开始他的打压手段，我就喊法轮大法好。上来几个人把我抬到办公室，他想用电棍电我，但电棍没电，他就气急败坏走出办公室，只有几个人看着我。队长出去一圈后回来就变了，开始跟我谈为了不取消下蹲说了很长时间，我也不吱声。这时主管所长听说了，从家里特地打车赶来，所长一来与我一谈，我知道可以了，从第二天就宣布取消了吃饭报名后下蹲的决定。这件事使队长丢了面子，气得两天没来上班。再一件事情，就是每月接见时劳教所要求来接见的亲友填谤师谤法的问卷，这是我心里一直想的事，不能让邪恶再继续害世人了。我去找队长说取消问卷的事，队长说这个他说了不算，得找所长。我就找主管所长说，所长说等他们研究研究。过了几天，主管所长拿着一张问卷，上面写的是是不是法轮功练习者，问我这个行不行。就这样谤师谤法的答卷取消了，所长也说这是七八年都没变的事。我知道这是心性达到标准了，对法的认识达到标准了，法的威力体现出来了，另外空间的邪恶自灭了。看起来很难解决的问题很平静地解决了，这是大法的威德，不需要我们去承受什么难。非法劳教快要结束时，队长对我说，你这次没白来，该做的都做了。我知道没有法的承载是不行的，就像一个人漂洋过海，并不是这个人如何厉害，他是靠渡船的承载过去的，要没有渡船的承载，人早就淹死了。有时背法不知对错，所以就录下来，然后再对照，把错的地方都记下来。背法一般不走神，精力集中，效果好，但背时间长，很熟了也会走神，这边脑子里想事儿呢，而那边背得也很流利。后来我发现背法用默写方式最好，默写不会走神儿，而默写必须得记标点符号。一开始我默写论语，论语背得再熟，可默写多少遍也总有错，每隔半个多月就默写一遍，所以背下来不等于都记住了，能默写下来才是真的记在思想中了。后来我就默写转法轮，感觉非常好，这个不会走神，读和背对法的领会是不一样的，而默写和背又完全是不一样的了。 背时很少发现错的，而默写时所有的问题就全暴露出来了。而且有干扰时，状态不好时，学不进法时，可默写时它就阻碍不了。因为默写总有错，我就用铅笔写，便于修正。我默写是写一段对照一段，我不怕有出错的地方，出错的地方都是自己有问题的地方，是修炼中的不足，正好可以修正。就如修炼向内找，能找出自己的不足，真是很好。每次出错的地方一般都不一样，上次没错的，这次可能就出错了。我体会就像身体这个小宇宙演化一样，不同层次演化中会出现不同的问题，就像脉不畅通的地方都呈现出来了一样，然后去修正它，通透它，这样不断的反复去修正不足。默写法需要大量时间，心急的不行。我性格急，做什么都快，以前心定不下来，所以抄不了法，现在可以了。这个过程就像唐僧西天取经一样，一步一步的走，最终会到灵山的。孙悟空快，抓耳挠腮的一个跟头就到了，那不行，不算数。所以这个过程是最重要的，过程中成就和充实着一切。开始默写时也感觉写一遍很漫长，但现在回头看也已经默写完第六遍了。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师父安排的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7日。什么是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呢？个人认为有三种表现。一种是听从旧势力的毁灭安排，配合邪恶的要求。另一种是在修炼中接受旧势力安排的考验，过旧势力安排的关。再一种是不想接受旧势力安排的考验，但对旧势力过于敏感，结果为了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而修炼。以上三种表现，无论是听从旧势力的安排，还是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你都是把自己的修炼和旧势力的安排绑在一起了，都是围绕旧势力的安排在修，实质上有意无意的都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并没有真正走师父安排的路。作为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来讲，我们有师父的看护，有法轮大法的指导就足够了，完全能够修炼圆满，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围绕旧势力去修。在具体修炼中，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就用大法去衡量，法中要求怎么做就怎么做，不打任何折扣就行了。只要信师信法，正念正行，就没有走不通的修炼路，根本没有必要去理会旧势力的安排。无论形势和环境怎么变，我们修炼的标准不会变，就是要修好自己，清除邪恶，救度众生。所处的环境，不管是师父安排的还是旧势力安排的，我们都是一个标准，都是以大法为衡量标准。一件事情出来之后，不需要考究是谁安排的，对于事情的结果来讲，这不关键，关键是我们是否能够站在法上依法对待，这是关键。无论碰到好事坏事，只要我们依法对待，正念正行，最终都会成为一件好事。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什么都没有变，师父还是当初的师父，宇宙的法永远都不会变，只是我们在这场迫害中，这场所谓的考验中，有的人去了执着，有的人没去执着，有的人反而增加了执着，这就是在这场所谓的考验中表现出来的状态，是你们在变，是大法弟子在变，不向正的方面变，那就向负的方面变，一定的。从我们的心中彻底放下对旧势力和旧势力安排的执着，别拿它当回事，哪怕这件事确实是旧势力安排出来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对照大法，该放下执着就放下，该清理干扰就发正念，该救度就讲真相，依法而行就是了，简简单单的 就像师父在大圆满法一功法特点中讲的大道至简之一，就是在师父指导下按照真善忍修炼就好了。旧势力不配安排大法弟子的修炼，他们只是大法弟子发正念清除的对象，大法弟子与旧势力的关系不是安排与被安排的关系，而是清除与被清除的关系。作为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来讲，无论你此时身在何处，是在家里、在单位、在拘留所还是在监狱，只是修炼的环境不同，修炼的要求标准是一样的，都是以法为师，遇事对照大法去衡量，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打折扣，正念正行，正实法的路肯定能够走通，也能够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以上为个人目前修炼状态中所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跳出人的理，走出磨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8日。19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大法后，我丈夫进京上访，又到广州参加了全国大法弟子的法会，他与很多同修一起走过那段血雨腥风的日子。广州法会后，他带着当地同修做真相资料，又和其他同修自己研究制作喇叭筒，接受新唐人电视台节目，至今还给我们当地很多同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遗憾的是，他在受到严酷的迫害时，最终承受不住掉了下来，他后来的状态基本不能在法中修炼了，不学法，不练功，更无法做三件事，而且脾气火爆，控制不住自己时就会大打出手。他控制欲还很强，有时歇斯底里，我在其中经常被他搞得整个修炼状态滑了下来。慈悲的师父让我看到他修成的那面神圣无比，并点悟我，让我一定守护住他。可是我自己修炼本身就不扎实，一个跟头接一个跟头的，再加上他这种反反复复的状态，过程中那个苦呀，就别提了。不说整个大环境中邪恶的压力，也不提我个人的执着带来的磨难，这里只说在家庭中的艰难。开始时他打我，我就打他，事后我悔恨自己守不住心性，在不断学法把握自己后，10次有9次做不好，总有一次能守住了，慢慢的能做到打不还手了。可是被他暴打一通后，我总是生出无数的怨恨和看不起他的心，强忍着而已，次数多了又生出了怕心，结果是我各种人心越多，他打得越凶，他打得越厉害，我就人心越强。有时被打的时候，我一动不动，心里想，打死算了。可转念一想，他把我打死了，那不是破坏法吗？他也得下地狱呀，不行，不能被他打死。就这样，10年来反反复复的，一直很苦恼。我能做到打不还手，为啥这磨难还不过去呢？就这样一拖就是10年，最终几乎到了无法解决的极端境地。我感觉自己跟在黑窝中被迫害的同修没什么区别，只是迫害的地点程度有差别而已。终于在经历了旧势力强加的一连串的磨难后，我下定决心从根本上查找自己的不足，我这才认识到自己在家庭磨难中生出的这些人心执着。当我不断地排斥怕心和怨恨心等各种人心后，他不再动手了，家庭也由从前那冰窖一样的状态恢复到能正常交流了。后来我又悟到
要善待他。慢慢的，无论他怎么对待我，我都会认真照顾他的日常生活，比如煮好饭给他端过去，但我是面无表情的。如果他不吃，我会想，反正我给你做了。后来随着渐渐的修善，当他不吃时，我心里会很难过，担心他会饿坏了，我会劝说他，快吃了吧，别饿坏了，也不要想太多了。这时，我能感觉到他内心很愧疚，只是嘴里不说。后来我悟到，我从前虽然是做到打不还手，出自悉尼法会讲法，但是对待他的方式却不符合法的标准。我用冷硬的心态待他，这才是我长期处于磨难中的根本原因。现在我悟到，当别人有不正常的状态就反感，当别人做了不好的事就嫌弃，这种自然产生的心态就是人的理。我是大法弟子，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得慈悲善待他人。我发现自己突然从人的理中一下子扭转了过来。我认识到，我们无论遇到任何情况，都要用法来解决，而法的最高标准就是真善忍。我开始真心待丈夫，有时他不但不感激，还对我心生埋怨时，我就更在法中提高自己，就对他更善。他有时表现得特别不好，我就知道是我修的还不够标准，我就更真诚、善良、宽容地待他。当自己在处理的过程中守不住的时候，就找自己不符合法背后的执着和观念，去掉他们。我突然发现，我现在真的是在法中修了，而不是像从前一样在人的心态下去执着。我也悟到，当守住真善忍，真去修自己，去做三件事的过程，就是最后完全同化法的过程。我知道，我在渐渐地达到师父讲的，作为一个修炼者，同化于这个特性，你就是一个得道者，就这么简单的理。选自《转法轮》。那天学法时，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就是觉者通过修炼觉悟了的人时，我心中一震，原来觉悟了的人就应该对任何人和事都用真善忍的标准对待，包括对公检法人员。我也悟到，修炼之前所有的磨难，无论是消业也好，去执着也好，磨难的本身什么都不是，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我们在磨难中达到生命本质的觉悟。写到这里，想起今天的梦，梦到了很多飞天和大小法轮。我一直奇怪，修炼这么多年了，为啥从来梦不到这些天上的美好情景呢？原来我一直在人的理中修，怎么可能让我看到这些呢？只有我也达到了更高的标准，同化法后，才能让我看到天上这些神圣美好的生命。目前的一点心得体会，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还恐惧什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11日。大家可能有这样的经验，当自己在夜间进入一所完全未知的黑房子时，会有一丝恐惧，甚至会产生可怕的联想。其实除了几只蟑螂，房内一无所有。也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未知产生恐惧。其实人类社会经历近万年的实践， 所发生的大部分残害善良的事件，作恶者都千方百计伪装自己，躲在阴暗之处伺机作恶。这样的恶性事件发生多了，人们自然就把残害和黑暗联系起来，见了黑暗就心生恐惧，形成强大的思想观念和执着。这种强大的思想观念执着，不可避免的也会传递给浸泡在人类社会中的大法弟子。但是我们修大法了，和常人不一样，我们不接受这份人类物质，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我们已经不属于三界了。前两天同修发表在明慧网的一篇文章提到，记得2015年很多参与肃江的学员遭到迫害时，警察们私下谈论，这些人抓也没用，都不会妥协的，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是1999年720时那样坚定的大法弟子前仆后继，势不可挡，正念十足。可事实上，参与肃江的学员在面对无理的迫害时，却表现出正念不足，令迫害者都很吃惊。原来这么容易啊，同样在迫害的形势下，大法弟子的正念与当初却有差距了。我想到，为什么大法弟子有时也会恐惧呢？就是我们还有人心没修去，人心导致我们见了黑暗就害怕，把邪恶看得过分强大，把自己看得过分弱小，本末倒置了。这完全违背了超出常人层面的客观事实。客观事实是什么呢？师父明示，其实迫害之前的老学员我都给你们推到位了，包括后来的新学员，只要正念正行，完全可以保护自己了。只是有的学员就是没有正念，什么都具备了，迫害中还用人的思想看问题。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在法中我们早就明白，迫害我们的不是眼前的恶人，而是其背后的黑手烂鬼。当我们正念很强的时候，甚至不用师父和护法神动手，仅凭师父早已给我们推到位的功，就能轻而易举地将这些层次极低的三界内的黑手烂鬼一扫而光。而那些恶人没有了邪恶的支撑，什么都不是，也恶不起来了，甚至在你慈悲的感召下良心发现，还可能被救度。而当我们正念不足的时候，甚至恐惧心完全控制了自己的思想，黑手烂鬼在另外空间可看得清楚，你此时就是一个常人，师父和护法神也没有理由去保护一个常人，邪恶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实施迫害。你没有正念，你也调动不了你的功。师父讲，因为修好的那部分已经隔开了，先天推到位的功得加上你在法中的正念才会起作用，不学法离开法就指挥不动，因为那是法的力量。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那些人心怕心怎么能调动功呢？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大法弟子所遭受的迫害，其形式林林总总，利用虚假病业进行的迫害也很多见。这种迫害和绑架、酷刑、判刑这种迫害只是形式不同，本质是一样的。只要我们能深刻理解上述法理，正念正行必能战胜邪恶。师父明示，你一发正念，不管千军万马，那邪恶统统化成土，全都灭掉，什么都不是。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师父告诉我们，大法弟子以前在地狱名册中的名字我都给你们勾销，叫地狱除名，那里面没有你们的名，也就是说呢，你根本就不属于三界内的生命，你已经不属于常人了，所以正念强了，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大法师父已经传授给我们了，功师父也早就给我们推到位了，什么都具备了，就差正念，我们还恐惧什么？
请听明慧教练文章，题目是我体会到的发正念威力，请同修也重视发正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12日。发正念是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之一，非常重要。在助师正法、解体邪恶、救度众生，甚至个人修炼中，都起着巨大的作用。以下是我重视发正念的一些经历和体会。一、发正念的威力。2006年的冬天，我所在的资料点被抄，我和资料点的另一位男同修被绑架到当地派出所。在师父的点悟下，我抵制邪恶的所谓的审讯，我被论语。心静下来后，就高密度发正念。几个小时过后，突然发现自己高大无比，派出所低到自己的脚下。这时恶警呵斥我，我只轻轻的一句话，他就非常听话，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当时我还觉得很奇怪，后来才明白，由于高密度发正念，神通到了最表面，直接在用佛法神通指挥他们。后来在派出所十几名警察的众目睽睽之下，当天就走出了派出所。其实我在被绑架初期脑子里一片混沌，如果不是高密度发正念，很难达到后来那么强的正念，更不可能轻易的就闯出派出所。当然平时打下的坚实的学法和修炼基础也是关键。在资料点时，除了做资料，我所有时间都用来背转法轮，第一遍就是那时背完的。背法过程中，经常看到师父在虚空坐着，不断地给我讲法，也曾在梦里跟了师父3个讲法班。特别是当时我跟男同修在一个房子里住着，色欲被旧势力扩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几乎都是在师父的法相面前跪着才勉强走过来的。走过旧势力安排的色欲关，除了背法和修心外，发正念在关键时刻也起了巨大的作用。当时大多时候梦里色欲关能过去，但是有一次却没过去，我意识到问题严重，因为我与男同修当时是单身的男女朋友关系，而且每天都是面对面的考验，稍有放松就可能由于一念之差毁了。在这里要说的是，男女这样同居一室是不对的，太危险，很容易被钻空子。在资料点期间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男同修的常人哥哥发生了车祸，肠子被撞断，住进了医院，跟我们借钱，我们也不能不借，但是也意识到是邪恶想拖垮资料点。交流后决定一定要让坏事变成好事，使他家人都在这次事故中得救。那天我跟同修到医院去看他哥哥，我们没急着跟他家人讲真相，而是整个上午两人都在集中精力高密度发正念。半天过去了，突然发现周围空间场特别通透，我俩分别给他哥嫂讲真相，他哥嫂马上就听进去了，全家都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只几分钟，他哥哥粘连在一起的肠子就通了，自此他整个家族都明白了真相。他哥嫂当时还请了转法轮要修炼，之前他跟家人一直没能讲清真相。我想如果那天去医院不发正念就直接讲真相，可能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2008年奥运会期间，我非常精进，每天从早到晚只要有时间就在背法，经常背着法，就感到自己在一层层突破着。讲真相方面，除了与同修配合在公司讲真相， 把公司整个环境正了过来，还在两年时间里把真相资料挨家挨户发了三遍。尤其那段时间，每个整点我都会发正念。有一次发正念，我看到自己的正念之场带着强烈的白光把整个地区笼罩住了。当时我看到明慧网上报道，有很多地区同修因为恶党借口保奥运而被绑架。我知道我们地区的同修邪恶一个也动不了。结果奥运期间真的没有发生任何绑架的事情。不仅如此，管辖我所在地区的派出所的一个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还被调走了。我认识到他在正念之场中待不住。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有一次我到一个广场上讲真相，到达之后我发现广场上的人太多了，我就开始发正念清场。大约发了半个小时，我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准备对他单独讲真相。没想到我刚开口给他讲了没几句，广场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围了过来，里三层外三层，把我围了个水泄不通。我讲他们都听，有的还问我问题，有的接资料。我意识到这是发正念的威力。过了一会儿，我发现人越围越多，我突然来了人心。这么多人围着我，个头还都比我高，外面什么情况我都看不到了，如果有一个人举报，我跑都跑不出去。这一念刚出来，我知道不对，但是又压不住。这时马上有一个人开始跟我作对，其他人也不再听我讲了，还把手中的真相资料全都还给我。那一次让我见证了正念的威力，也认识到修炼人心态纯正的重要性。发正念的效果非常强大。以上只是我个人的部分经历，其他同修也有很多神奇的例子，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二，否定旧势力，加强发正念，全面审视自己的思想，彻底摆脱旧势力的纠缠。从2016年到2017年，我经历了整个修炼过程中旧势力强加的密集的磨难。我感觉自己被旧势力卷入了一个黑色的巨大漩涡中，无法自拔，并随时会被吞噬。当我用仅余的一点正念不断地挣脱，在难中不断地求师父救我，最终师父将我从磨难中救起后，我意识到自己修炼上出了严重的问题。后来在被法中不断地查找自己，每天发正念三个小时，清理了大量的旧势力机制及其他邪恶因素，最终一步步地从磨难中走了出来。走过磨难后，我发现只重视学法、向内找和讲真相是不够的，坚定地否定旧势力，重视运用师父赐予的佛法神通，发正念、清理邪恶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因为我平时不重视发正念，从而邪恶因素在我的空间场聚集的越来越多，最终抓住自己在修炼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人心和隐藏的色欲心等顽固执着，进行毁灭性的迫害。这次经历让我彻底清醒了过来，使个人修炼也有了很大的突破。三，重视发正念，使我找回了修炼如初的状态。当我不断地发正念，旧势力及其机制解体后，我突然发现自己会修炼了。一个思想念头反应过去后，我立刻能看到这些思想及背后隐藏的执着和人心，并能及时排除它，心性提高得飞快，我找到了修炼如初的状态，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在此之前，我是重视学法和讲真相的，但发正念只保证四个整点。我意识到，当发正念把干扰自己思想的邪恶因素彻底解体后， 我才能主意识清醒地看到自己的不足，才会修自己。发正念与修心的这种直接的关联，是我修了20多年后的今天才发现的。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就让你无奈呀，消极呀，让你变得懒懒散散，这东西就叫你打不起精神。我告诉大家，很多细微的那些不好的生命，它们就像尘土一样覆盖住你，盖住人的思想，可是那啥都不是，你们发正念就能消灭掉这些烂东西。很多人发正念在敷衍，你要不清理干净你身体中的这些东西，你的修炼就会受到影响，可是那些东西一念就灭没了，你就是正念不足，正念就出不来，就不起作用。当我读到师父这段讲法时，我才意识到，师父在这里早就明示我们不重视发正念会影响我们的修炼。可是我以前学法不是一句句理解师父讲法的意思，所以就一直没注意到这段讲法。师父还说，现在干的都是什么东西啊，都是虫子之类的，细菌，乱七八糟，都是这些东西。发正念是非常管用的，一灭成片成片的就灭掉了。可是它很多，宇宙多大啊，这个东西，而且宇宙的层次很多，你灭完了，不一会儿，时间不长，它又渗透过来，它又来，你再灭，就是不断的这样发正念，要坚持一段时间，才能够明显见效。不要觉得发完正念了，感觉好一阵，又不行了，你就失去信心了。我告诉你，他们就是用这个办法在耗你，耗你的坚定信念，大家要注意这些事。见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四，否定旧势力，发正念解体判刑迫害。当我闯过这段连环磨难后，修炼状态渐渐趋于稳定，经常跟同修配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一段时间后，突然感觉到邪恶要绑架我，并且要判刑7年。这种念头不断地在脑海里出现。我知道这不是自己想出来的，而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预谋对我进行迫害。我坚持背法，不断地否定，并长时间发正念，解体背后的邪恶，持续了1-2个星期。期间旧势力在我思想中反映了各种各样的念头，比如上次没做好，这次给你机会做好。我心中对他们说，是的，上次没做好，这次我一定做好，但是我师父说了，做好就是连旧势力本身的存在都不承认。就这样，在我不断地否定旧势力并长时间发正念过程中，师父让我回忆起我曾经动过的不正的念。我上次被迫害时不想出卖同修，曾同意旧势力判我7年，还有早期的一些不正的念头。后来边坚持背法边否定旧势力，并坚持长时间发正念，看到旧势力从身体里往外散，甚至睡觉的时候都感觉到大量的旧势力从体内清理了出去。在他们被清理时，我天目看到他们不断地向我的脑海里打判刑的念头，这是他们被销毁时垂死挣扎的表现。从那以后，要将我判刑7年的念头再也没有在我脑子里出现过。我知道旧势力及其安排的7年牢狱之灾被解体了，三件事又平稳地进行着。在不断地发正念中，我从给自己发正念，到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的正念笼罩了我这个地区，再后来师父让我看到旧势力在当地的邪恶机制，我就开始清理地区的邪恶及其机制， 再后来，正念又自动地发向了全省的黑窝。经过这件事，我开始清醒地认识到，旧势力以各种方式，比如看常人电视网络，平时用人心考虑问题等，进入了我们的空间场，聚集到我们主元神周围。为什么那些被绑架的思维能够从我们思想中发出来，并非是旧势力从外面打到我们思想中的，而是他们真的进入了我们的体内。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就需要我们在否定旧势力的同时，加强发正念，彻底解体旧势力等一切邪恶机制。如果我们麻木，认识不到，不否定旧势力，也不发正念，当旧势力聚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抓住我们的漏洞，比如色欲心等，进行迫害。当出现待在家里也害怕，或者思想中出现类似要绑架你的念头时，一定不能掉以轻心，很可能是自己空间场已经聚集了大量的旧势力邪恶因素。这时候一定要多学法，并长时间发正念，解体他们。如果我们平时能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很多迫害和损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另外，我发现我从根本上认清了旧势力及其机制，我知道了怎么否定旧势力，我能从自己的一丝一念中分析出哪些是旧势力思维，哪些是执着心，哪些是正念，哪些是信师信法不足，从而能够一一加以处理，而不是像从前一样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承认就全承认了，要排斥全排斥，最终没起啥作用，心性没得到提高，迫害也没有解体。五，发正念解体迫害，认清主角。在做三件事过程中，不断地向内找，心性提高得很快，但是新年刚过，又出现要被迫害的景象。有一次，甚至邪恶已经在不断地对我进行追踪围堵了，都被我坚定地否定并走脱了。这次邪恶的念头充满了我整个大脑，自己的意识仿佛都不见了，思想里一片混乱。我就控制着自己，既不躲也不向同修求救，就自己在家学法，否定旧势力，长时间发正念，就是要解体它。期间我对一位同修说，最近思想中很乱，他冒出一句，乱中有序。我心中一震，知道是师父的点化。后来通过不断的坚定的学法，长时间发正念，心中坚定的想，我就不承认你旧势力的任何安排，出现这种乱七八糟的思想，一定是为了让我清除体内不正确因素的，一定是师父让我悟明什么，师父让我提高的，旧势力不配参与，只有被销毁的份儿。就这样闯过几次后，要被迫害的景象消失了，感觉到自己体内一直堵的东西消去了很大一块，同时老是怕自己被迫害的思维消失了，感觉自己能在自己的范围内做主了，明白了师父说的主角的内涵。这时我才明白，真的乱中有序啊。这种状态的出现，真的是师父在把我体内怕迫害的思维推了出来，让我销毁的。庆幸自己心正，顺利闯了过来，并提高了心性。当我明白我们是主角时，很多法理都清晰了。我认识到，发正念要站在主角的角度上发，邪恶就是要解体，而不是旧势力在打我们，我们用发正念来挡的状态，那我们永远处于被打的状态。在任何环境和状态下，是我们怎么处理其中的邪恶，怎么解救众生，怎么在其中提高心性。否定旧势力是不允许他们参与和捣乱，并解体他们， 不要把否定旧势力当成最重要的，当成目的，他们什么都不是。我悟道，如果我们是主角，站在我们当地的情况来看，我们应该如何一步步地归正整体中不正的状态，怎么站在众生目前的情况下救度他们，在救度他们的时候遇到的邪恶因素如何发正念解体，在同修处于磨难中时和众生同时需要救度时，我们怎么平衡好时间和精力，以至于在家学多长时间法，发多长时间正念，再出去讲真相，这些都是根据我们自己主角的状态和周围的环境而定的，既不能稀里糊涂地做，也不能照明慧网上同修的榜样做，而是在法的指导下，依据个人的情况，边修炼自己边做，走自己的路，过程中在自己的环境中，我们是主角，一切都是我们说了算。通过这件事，我认识到修炼中出现的很多事都是好事，当这种表现出来仿佛要被迫害的假象出现时，表面上确实很可怕，但是如果我们能定下心来真正在法上升华，有一定要超越它的坚定信念，就是要正念解体它，我们就不仅能破除磨难，而且还在超越磨难的同时，使自己的修炼一下子飞跃到一个新的境界。我就是这样一下子从被迫害的角色飞跃到了主角的位置。否定旧势力，不要战战兢兢地站在怕自己被迫害的角度上去否定，否定迫害一定要站在主角的位置上否定，就是不承认它，就是要解体它，同时一定要从心底里相信自己的否定就是起作用的，因为我们是主角，和否定旧势力是符合法的，法的威力就一定会展现出来。坚定的否定旧势力和排除怕心不动摇，就能很快地从旧势力的邪恶安排中彻底走出来。写到这里，师父的诗句打入我的大脑中，一如金刚智，一统大法理，见红银二，法正一切。我更加明白了，作为修炼人，在任何环境下，这种坚定不移的意志是非常重要的。六，如何发正念，发多长时间正念。发正念也有很多干扰，跟学法时思想业的干扰是一样的。你想，邪恶它能乖乖地等着你消灭它吗？它会让你思想中认为发正念可有可无，所以很多同修对发正念就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它会让你四个整点发正念时摆个姿势就行了，并自我安慰说，四个整点我照着师父的要求做了，其实是在敷衍。它会让你在发正念时睡觉或胡思乱想，这跟学法时犯困和胡思乱想没啥区别。学法时思想业不想被消去，发正念时邪恶同样不想被销毁。睡觉或胡思乱想就是他们干扰我们发正念的手段。发正念也不能像练进功一样什么都不想，同样起不到清理邪恶的作用。当被提醒要重视发正念时，不重视发正念的同修会说，要向内找，不要总是发正念。其实真正精进的同修是既重视向内找，也重视发正念，绝对不会用向内找作为不重视发正念的理由，因为三件事都同样重要。有的同修平时不太精进，或者麻木，或者自我感觉良好，有可能是空间场的邪恶因素太多造成的。发正念是正邪大战，当发正念被干扰没起作用时，其实都是我们在正邪大战中吃了败仗，被邪恶占了上风。打个比方， 如果把邪恶比作恶狼，我们平时就像在狼群中救人。如果我们不把狼群消灭掉，怎么能顺利把人救出来？他们不仅迫害常人，让他不能得救，弄不好我们没把人救了，还被狼吃了呢。只有发正念清理掉那些邪恶，才能在自己不受迫害的情况下顺利的救人呀。如果四个整点发正念时会胡思乱想或睡觉，那就需要另找时间多发正念了，因为你发正念可能没起多大的作用，或者是自己空间场邪恶太多，造成你乱想或者睡觉。我刚开始连续发一个小时正念时，前45分钟都在胡思乱想，到后15分钟才念力集中地守住灭字。一个小时结束后，空间场清理了很多。我开始想，是不是前45分钟是没必要的，只要发15分钟就行了。随着发正念次数的增加，我明白前45分钟乱想是因为邪恶太多，等最后清理干净了，自然后15分钟就能集中念力发了。后来发正念又出现另外一种现象，我不再乱想了，但是思想中却会出现一个景象，然后我不自觉地就进入那个景象中一段时间。当突然清醒时，才意识到这个景象不是我想出来的，是邪恶给我演化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干扰我发正念。后来又出现，发正念时会突然打一个盹，瞬间又清醒了，再发，然后又来一个盹，又醒了，再发。我意识到这是邪恶清理了一批又来一批造成的。有时觉得应该发正念，坐在那里却怎么也不想发，反正就感觉到处都不对劲儿。发两分钟不到就想把手放下来，这时一定要坚持发下去。等把它们清理干净后，回过头就明白，刚才让你不想发正念的是邪恶。刚开始长时间发正念还有这么一种现象，我帮别人发正念时却总也无法把正念发到别人那里去，发的正念总在自己周围转。开始我以为是我的私心造成的，后来我认识到不是这样的，是因为自己空间场邪恶太多，正念就自动地先清理自己周围的邪恶。所以说，当自己平时不重视发正念，自己空间场聚集了大量的邪恶因素，这时说帮别人发正念都是空谈。后来我也没有具体指定任何目标的不断长时间发正念，开始正念就在自己的周围打转。当过了一段时间后，突然正念自动去清理整个地区的邪恶，再过了一段时间，正念又发到了整个省的黑窝处，就是我守住灭也没想具体的目标，突然思想中就出现了一个锁定的目标，黑窝。这让我认识到为什么黑窝能长期存在，为什么我们平时发正念都忘记帮黑窝的同修发，不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很可能我们自己这儿都没有清理干净，所以自然想不到解体黑窝。后来我在长期清理黑窝中的邪恶的时候，又发现一个现象，黑窝能够存在，根子在我们这里。在针对黑窝发正念时，出现正念一边解体黑窝中的邪恶，一边解体自己体内使黑窝得以存在的根子。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我看到我们当地绝大多数同修不会发正念，不重视发正念，而且因为不重视发正念出现的问题也很多。有几个同修学法讲真相做得都很好，可是一发正念就睡觉，怎么提醒都不行，结果相继出现了严重的病业假象，有的甚至失去了肉身。我想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现象，其他地区应该也有。另外我身边有位同修对发正念的重要性 一时糊涂，一时明白，经常被绑架，而且对发正念要领也掌握不好。不会发正念的同修，多学师父关于怎么发正念的讲法，同时与重视发正念的同修多交流，一定要学会发正念才行。个人的一点修炼体会，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有一次去买菜，碰上一位学友也去超市，我俩便同行。买菜时，我随手拿了个洋葱，刚要装进袋子，他看到了说，把外面的那一层剥下来吧，你看别人都剥了呢。我说，不剥，这个习惯不好，我是修大法的，我不能让别人有损失，现在小生意不好做啊。他愣了一下说，法轮功这么要求的吗？是自律吗？我说，法轮功要求我们做好人，事事为他人着想，按真善忍标准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靠自己自觉去做。他说，那政府说的是假的啊，在这个自私自利的年代，你们能如此自律做好人不简单啊。他停顿了一下问，那为什么要去天门自焚呢？他是医院的护士，我很自然的就从医学的角度给他讲了天门自焚录像中的漏洞和可疑之处。他一下子就明白了，说自己太相信政府了，这么明显的问题都没有去动脑筋想想。这时我就讲了三退保平安，他很高兴的退了团队。其实以前他经常见到我，他的邻居中也有法轮功学员，但他对我们总是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样子，许多时候还讥笑我们，我们多次给他讲真相，他都听不进去。今天在无意中，一件小事却使他彻底改变了。选自文章《一件小事救了他》。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嘱咐大陆大法弟子注意安全。我们资料点的运作，包括进耗材、制作过程、成品运输、废料处理等，都得理智细心，各环节各细节都得考虑环境、时间和人员等因素。进耗材时，一般把原包装扔掉，用生活用品箱代替，根据不同季节选用水果、米、面、月饼、鸡蛋箱等包装。成箱的纸张一般不直接进家，先批量送到安全不引人注意场所，如控房、车库，然后在需要时零星拿回。制作时要注意噪音，废料处理更不能忽视，切下来的废纸条细的可以像香或像粗线那样，看起来不引人注目，懂行的人一看就知是怎么回事。有一个80多岁的老年同修，得法才几年，但做事很稳，经常把废料拿到郊外干净的地方烧掉，处理过程、着装、时间都符合常人的生活习惯。同时参与资料制作、运送的人员都约定，来资料点从不带手机，有事邮箱联系。来取资料的同修都是单线联系，他们之间都不认识。我给他们安排取资料的时间都错开，互不碰面，也不告诉其他同修资料来源。除了做好表面空间的安全事项外，我们做事前一定发好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遇事习惯性先找自己，所以这些年来，小花伴随我们逐步走向成熟，而且小花在我们的精心呵护下根深叶茂，更为壮实。选自文章《我们的小资料点》。其实一个生存在法中的生命，在与人相处时根本没有必要动私心去考虑自己，法在制约均衡安排着一切，大法公正无私，主持公道，谁在人世间伤害了你，法在另外空间就会给你安排补偿。你善良地为别人付出，法就给你安排回报，绝不会让你白白付出。你付出多少，得到多少。作为一个生存在法中的生命， 一切是那么的有保障。既然如此，面对这样一部伟大、慈悲、威严、公正、无私、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大法，还有什么理由放不下自己呢？放下自我，放下私心，把自己交给大法，一切听从法的安排，对你来讲就是最有利的。反过来讲，你自私的活着，遇事为自己着想，会使你做出伤害别人的事情。本来是别人的东西，你想办法弄到自己手里来了。从人世间表面上看，你是占了便宜了，可是在另外的空间，你又给了人家一块德作为补偿，你并没有占到一点便宜。同时，人家失去东西会痛苦，你又造业了，将来还业时你还会遭罪。总体看来，你是没占到一点便宜，还多遭了一份罪，你吃亏倒霉了。所以说，自私的人不但没有占到便宜，还可会让自己吃亏倒霉。遇到矛盾和苦难时，如果找不到执着，首先不要急于用人的观念做主导，而是让自己静下心来读一读转法轮，心里可能会亮堂许多，看世界、看人生的眼光也都更宽广、深邃、纯正。对照真善忍找完后，所有不符合真善忍的都是人心，立即在法中归正或正念清除，然后往前走。选自文章，遇到困难不要用人的观念主导。我打坐时有个看表的毛病，总想看看还有多久结束。这回我想看表时，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的讲法浮现在脑海里。我一直在讲，我说修炼呢，其实最苦的就是岁月的漫长，在磨练中那个岁月的漫长，看不着边际，看不着最后的那一天，其实这是最苦的。我悟到，最后那一天是看不到的，打坐也是一样。我为什么要看时间呢？那不是执着吗？那个闹心的腿疼，就像大法弟子在经受的困难，各种预言、外界局势的变化，就像那一段要结束的音乐，总是给人结束的希望。然而接下来敲木鱼的音乐又打破了这个希望。磨难中考验着坚定的意志与忍耐力，看自己还能不能再挺住一段，甚至不知道后面还有多少段。作为一个修炼人，应该想的是如何在这段珍贵的时间里做好自己应该做的，而不是执着时间的结束。悟到这里，我稳住心，不论音乐是不是到结束的那一段，都保持着刚刚开始打坐的心态，不管后面还有没有下一段，都不去期待结束，只是守住静的状态。结束的那段音乐再没有那么特殊。选自文章，打坐时想到的。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